第三天早晨，宋教仁他们刚吃完早点，老袁从外边进来了。哎呀，三位三位，对不起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哎，外边简直是乱套了。哎，我这一出马呀，哎，总算都赏我个面子。现在已经平息了，只是洋人不依不饶，非要派兵进京不可。一会儿我还得到使馆去拜会拜会公使先生，向他们详细解释解释，千万别派兵进京，那可就乱套了。我说三位，你们看我应该怎么办？如果你们坚持非叫我上南京去，那我跟你们去，那可是北方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任了，后果由你们承担呢。蔡元培一听僵了一军，怎么办呢？根据刚才合计的做出答复是这么办的，我们三个人是奉命而来，我们可以把这些实际情况反映到南京去，让参议院重新斟酌。就这样，他们把这实际情况发了急电，是电告南京参议院和孙中山、黄兴等人。其实这些事南京方面也知道的，人们是议论纷纷的。孙中山和黄兴那看得清清楚楚，这场闹剧就是袁世凯一手炮制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治他，把他们二位也气炸连肝肺，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呀。最后一看，袁世凯既然愿意在北京不愿意离开，也只好由他，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破坏了南北和谈、祖国统一。因此他们授意参议院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参议院这些人呢，多数都是随风倒，哪边硬随哪边。3月6号开始讨论，当天一致通过，国都可以定在北京，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同时参议院做了6条决定，电告北京和蔡元培、宋教仁等人。这6条的大意是：1允替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2袁大总统接着电报之后即电告参议院马上宣誓；3参议院接到袁世凯宣誓的电报之后即复电认为已经受职，并通告全国；4袁大总统受职之后即将密派国务总理以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5国务总理及国务员认定以后即在南京接受临时政府及善后事宜；6孙的总统与交代之日进行解职，当当当。袁世凯又打了个大胜仗，是非常高兴啊。接着电报之后马上复电一一照办。就这样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哎呀，北京啊，又浸沉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袁世凯在装点门面这方面是不吝啬的，九城震动，炮筑齐鸣，披红挂画，高打彩排了，通宵达旦。袁世凯换上总统的服装，春风满面宣誓就职。仪式结束之后，照例要招待各国使节，接见士农工商各界代表、知名人士，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发表演说。 袁世凯那张小嘴可能白活了，死人都能说活了，满嘴都是甜言蜜语呀，说的激动之处还要掉两滴眼泪。吴佩是个超级演员，政治骗子。3月10日过去之后，他复电南京参议院说，我已经按你们的安排和决定办了，那么下一步叫组成责任内阁，请参议院做出说明，为什么孙中山是实行的总统制，我做了总统要变成内阁责任制，这是为什么？语气有三分不满，参议院根据这一情况做出说明，说当时独立的只有13个省，半壁江山，考虑的形势需要，所以参议院做出决定实行总统制，那样权力集中便于指挥。那么现在的形势和当初不一样了，现在已经南北统一了，为了更完善推进共和建设新国家，有必要效仿法国实行内阁责任制，这样大总统工作起来得心应手，下面又有左膀右臂可以帮助你，这有什么不好呢？做出说明之后，袁世凯也无话可说呀，只好捏着鼻子同意了。那么这个内阁究竟谁出任总理呢？经过南北双方一再讨价讲价，结果新旧两派一致同意，让唐绍仪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同时让国务总理提出阁员的名单，唐绍仪遵命照办，就提出10名内阁成员。那么唐绍仪是个什么人物呢？哎，这人挺了不起呀、他曾经当过清政府的奉天巡抚，另外还做过外交部侍郎和邮传部尚书，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和高贵的资历。他还是第一批留美的留学生，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过学习，通晓英日等国的语文。去年他以专使的身份访问美国，受到美国国会和朝野的热烈欢迎，因此他也发表过不少篇演说，也受到欢迎。此人精通洋务，熟悉西学，也就是洋学，有着其他人少有的外交经验。另外呢，唐绍仪的人事关系比较好，这是出任总理的原因。他跟袁世凯是好朋友，想当初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唐绍仪就给他帮过忙。后来袁世凯到山东，他也跟着一直办理外交和商务。这次南北和谈之时，南方的代表是伍廷芳，北方的代表就是唐绍仪。经过不断的往来接触，他们发现唐绍仪不愧是个人才，在某种意义上说，此人还有正义感。另外呢，唐绍仪还是广东香山县的人，跟孙先生是老乡，因此经过南边的同志请示了孙中山和黄兴同意，暗地之中把他发展为同盟会的会员。唐绍仪也乐得入会，所以他现在 实质上是同盟会的骨干，因此他出任了第一任总理。唐绍义满怀信心，想要把这国家给治理好，促进南北统一，实现这个大家庭的五族共和。经过多年的战乱，百废待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去办嘛。所以自从他坐上办公室之后，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在这里咱必须交代一句，唐绍义组阁之后提出内阁名单，一共有十位阁员，他们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内政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王冠慧、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交通总长梁如浩。这份名单提出来之后，请参议院讨论通过，参议院还挺认真，逐个审查，逐个讨论，这十个内阁成员就给否了一个，认为交通总长梁如浩不称职，把这事儿给否了，就剩下九位总长一致通过，其中宋教仁得票还最多。那么交通总长没有怎么办呢？在没选出合适的人物之前，由国务总理兼任。您看看这九位内阁成员可以说是三三制。怎么这么说呢？像外交总长陆征祥、内政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这三位是纯粹的北洋系，袁世凯的铁杆哥们，忠实的爪牙。再看看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教育总长蔡元培，这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和领导人，三比三正好。可那三位呢，财政总长熊希龄了，什么司法总长、海军总长呢，这三位是中间派，哪边方硬咱就随哪边。因此这样达成的协议，那么内阁已经决定下来了。孙中山话赴前言，在南京开了隆重的集会，讲了话，正式截止成为自由民。黄兴按照参议院的决议，暂时作为南京留守。因为这一大摊的事还很多呢，需要有个精明的人处理，尤其南省还有几十万军队，完全归黄兴掌管，等候大总统的指示。孙中山暂时到上海前去引渡。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新上任的总理唐绍义。唐绍义的心呢是挺好的，但是在他上任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他都要傻了，来自八方面的压力是层出不穷，而且一浪高过一浪。首先这个总理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没钱，咱也别管南边的政府是北边的政府，乃至现在这个统一的政府面临着经济紧张。我还那句话，没钱什么事儿也干不了。 处处都向他伸手，每一天求见总理的，请总理批示，这人都排成大队，那会客室里头座无虚席，你一看都是要见的，怎么办？把唐绍义急的眼睛都红了，找大总统商议。袁世凯倒挺清闲，高高在上，不直接接触行政事务，所以当国务总理提出要求之后，袁世凯一笑，哎呀，我的老兄哦，你是国务总理吗？执掌全权哦，这些事情你看着办，何必请示我呢？你看着怎么通融，怎么好，我没有意见。他整个推给这位总理了，唐绍义没办法，那么自己想辙吧，没钱就得借。一开始他跟四国银行团提出借款的要求，哪四国？英、美、德、法，这四大列强啊。结果提出要求之后，受到无理的拒绝，一开始不借，后来总理没办法，再次拖出人来跟四国银行团商议，贷款3500万，后来答应了。但这四国银行团提出这条件也太苛了，第一，79折。什么叫79折呢？我借你10000块钱，我先扣掉你2100，实质给你79，这就等1万。另外还要追加5分的利，这不是要命吗？这钱借到手不到一半，名义上3500万，实质上都不足2000万。再加上利滚利，这玩意儿还得起的吗？这还不说，四国银行团还提出无理要求，不但要高利息，而且这笔钱归四国银行团直接掌管，你要提款必须说明什么原因什么理由，经四国银行团同意在指定的数目之内给做批复。哪有这么借钱的？我还得请你同意，如果你不通过，我这钱就拿不到手。所以唐绍义一怒之间不借。那不借没钱怎么办呢？把他急得脑袋嗡嗡直响。偏赶这时候比利时有个华比银行，这银行啊虽然比不上四国银行团，但是财源也挺丰厚。比利时是个小国，也想在中国捞点油水，因为那四大列强在前边挡着呢，他是鞭长莫及，现在一看有空子可钻，因此派专人来找唐总理说，如果你遇到困难，华比银行可以帮忙。现在唐绍义是饥又饥渴又渴，一听这个劲儿真是喜出望外，马上派人谈判，在1天之内就达成了协议，华比银行要的利也比较少，也没那些苛刻的条件，所以借得1500万元。首先呢，先借出450万元来，眼前有不少花销，一切全达到目的了。可这450万数目可不小，刚提到手里，要钱的人都来了。头一个武昌前线的，虽然说现在南北统一，仗不打了，但是武昌那边
汉口变为一片焦土，老百姓流离失所，满街都是乞丐，急需要用钱，提出了最少得给150万，没有就解决不了问题。唐总理没办法，大笔一挥，拨出150万。紧跟着上海又来人了，上海也面临着层层的困难，压力太大呀，要求的数目不多，50万。唐总理根据情况大笔一挥，又批出50万。广东广西又派人来了，形势非常危机呀，没有200万元，简直这日子就过不了。经过研究，唐总理没办法，大笔一挥，又批出200万。这多好，借这俩钱不到一天全支出去了。没有办法，唐绍仪又找华笔银行，又借得现金100万元。这100万他不敢动了，办公各方面不都得用钱吗？没钱哪行？哪知道这100万刚借到手，捅娄子了。四国银行团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四国的外交官来找袁世凯，吹胡子瞪眼睛，是大发雷霆啊。他们的理由是，宣统2年，四国银行团和清政府就有合约和合同，清政府如果面临经济困难，必须向四国银行团提出申请，四国银行团根据情况予以援助和贷款，跟其他国家都不准经济通融，如果有那算违约。现在四国来了，把合同往这一摆，怎么答复吧？其实呢，太好答复了，这洋人呢，这叫欺负人。袁世凯如果有一点骨气的话，据理力争，马上就能把他们顶回去，这纯属中国的内政事务。至于我们管谁借款，这是我们本国的权利，与你没有什么关系。清政府定的那就是不平等条约，中华民国政府不予承认。其实呢，就能把他们打发回去，但袁世凯没这么做。这老家伙是一肚子坏水啊，哪知道又引起更大的风波。